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今天有 Gigi 帮我翻译我还没有准备好用我的国语跟大家讲道但是我会努力的谢谢 Gigi。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去一起思想一件事情。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件事。
就是人呢是怎样去怀缅过去的。
人呢是如何去缅怀过去。
人对自己过去的日子呢，无论是喜是哀是怒是乐。
人对自己过去的日子，无论是喜是哀是怒还是乐，
往往都有一种渴望的。
往往都有一种渴望。
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家庭的聚会，或者一个旧同学一起聚旧的场景。
大家尝试想象一下一个家庭聚会，或者是老同学叙旧的场景。
通常呢都会出现这一幕的。
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
一班同学呢，我和一班同学呢，就会讲回一次对某个老师或者同学所做的恶作剧。
我呢会跟老同学讲起大家某一次对一位老师或者同学的恶作剧。
讲一下讲一下，大家就会一起大笑起来的。
说着说着呢，大家会一起大笑起来。
另外一样呢，就是我自己的家庭聚会。
另外一个是我自己的家庭聚会。
在每一次家庭聚会呢，去到某一个时刻。
每一次家庭聚会到了某一个时候。
我们就会一起去想念我们的妈妈。
我们会一起想念我们的奶奶。
妈妈呢在这些聚会呢，她会这样做的。
奶奶在这样的聚会场景当中通常会这样做。
她对家里面单身的人呢，妈妈就会问有没有男朋友啊，有没有女朋友啊。
在家里面单身的人呢，奶奶就会问她，你有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呢？
约会的那些呢，妈妈就说年底前结婚啊。
如果你是正在约会的人呢，奶奶就会说你们最好是年底之前结婚。
那些结了婚那些呢，她就说几时生小朋友啊。
对，已经结婚的人呢，奶奶会问你什么时候生孩子。
那到我有了我儿子大儿子 Jerry 了，以为我可以脱身了。
后来我有了我的大儿子 Jerry， 我以为我可以逃脱这样的问题。
咁嫲嫲咧就提醒我哋，
我奶奶呢就提醒我们，
我哋屋企唔系好多女啊。
我们家里的女儿不是很多。
就系咁啦，每一次相聚咧，我哋就会讲翻起嫲嫲呢啲往事。
就是这样，我们每一次相聚就会重提起奶奶的往事。
我哋怀缅过去嘅时候咧，就有笑声嘅，有温暖嘅。
我们在缅怀过去的时候，有笑声，有温暖。
它不是只是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闲话家常。
它并不只是朋友之间或者家人之间的闲话家常。
每一次我们回望过去呢，
每一次我们回望过去，
我们不单只记得我们是由哪里来的，
我们不仅记得我们来自何处，
更是当中呢，我们再次确认回我们过往的经历，怎样塑造今天的自己。
我们更加会确认我们过往的经历是如何塑造了今天的自己。
或者可以这样说，透过怀缅过去呢，
或许可以这样子说，我们透过缅怀过去，
我们自我的身份就不断被重新肯定和塑造出来。
我们的自我身份是不断地被重新肯定以及塑造出来。
今天让我们继续深入去读以弗所书。
今天让我们继续深入去读以弗所书。
今天的经文就是第二章的后半部。
今天的经文在第二章的后半部分。
这个经文呢，和怀缅过去有密切的关系。
这段经文与缅怀过去有密切的关系。
但我们不单止沉浸在怀缅过去当中。
但我们不仅沉浸在缅怀过去当中。
圣经亦都叫我哋从怀缅过去，去拥抱我哋当下嘅现实。
圣经呢，亦让我们从缅怀过去，从而拥抱我们现在的现实。
我哋而家开始之前，我哋一齐再祈祷。
在我们开始之前，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是掌管我们过去的神，
你是掌管我们过去的神，
你编织我们，你知道我们最深的心思意念，
你编织我们，你知道我们最深的心思意念，
只有你才真正地认识我们，
只有你才真正认识我们，
你赐下你独生子，
你赐下你的独生子，
透过基督我们获得了新的身份，
透过基督我们获得了新的身份，
我们今天再读你的话语，
我们今天在阅读你的话语，
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我们的灵，
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我们的灵，
使我们去纪念你，
使我们纪念你，
而透过纪念你，
而透过纪念你，
愿我们去认清我们是谁，
让我们认清我们是谁，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读经文呢，
我们今天的
Sorry，
我们今天的经文，
每当经文遇到所以这个词呢，
每当经文出现所以这个词，
他就告诉我们接下来的部分就是之前经文的后果，
他告诉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之前经文的后果。
以弗所书二章前半部就是探讨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
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前半部分是探讨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一个垂直的向度，
可以说是一个垂直的向度。
今天十一节开始呢，保罗就将焦点转向一个水平的向度，
而从十一节开始，保罗就将焦点转向水平的向度，
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和上文直接有关系的，
这和上文是直接有关系的。
首先保罗敦促他的读者应当纪念，
首先保罗敦促他的读者应当纪念，
但他邀请读者回想的不是一些美好的旧时光，
但是他邀请读者去回想的不是那些美好的旧时光，
而是去纪念一段黑暗的过去，
而是要纪念一段黑暗的过去。
保罗到底要读者去纪念什么呢？
保罗到底要读者纪念什么呢？
以弗所教会大多数的会众都是外邦人，
以弗所教会大多数的会众是外邦人，
保罗信息是指向他们的，
保罗的信息是指向他们的，
他称他们为按肉体是外邦人，
他称他们为按肉体是外邦人，
而他们都被那些自称为受割礼的人标签为没受割礼的，
而他们也被那些自称为受割礼的人标签为没有受割礼的人。
我们留意呢，保罗不单单是指出他们未受割礼这个事实，
我们留意保罗并不只是指出他们未受割礼这个事实，
保罗更加强调呢，这些外邦人呢是被受割礼的犹太人标签了的人，
保罗强调了这些外邦人呢是被自视为受割礼的犹太人标签为未受割礼的人。
在这里呢，保罗不单止论述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割礼上面的差异，
在这里保罗不是去论述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守割礼上的差异，
他更加是指出呢，外邦人是被冠上未受割礼这个贬义这个标签，
他是要指出外邦人被冠上了未受割礼这个标签，
所以保罗指出的是一个人和人之间更加深层次的分裂和矛盾，
所以保罗指出的是人与人之间更加深层次的分裂和矛盾。
保罗接着就敦促他的读者要回想过去，
保罗接着就敦促他的读者回想过去。
我们读一读，这个是和修本，
我们读一读这个和修本。
那时候他们和基督无关，和基督分离，
那时他们与基督无关，与基督分离，
和以色列隔绝，被排斥，
与以色列隔绝，被排斥，
并且是应许的约上面是局外人，
并且在应许之约上是局外人，
无关隔绝局外人，
无关隔绝局外人。
这些词语呢讲的不是他们外在身份的状态，
这些词语不是指出他们外在身份的状态，
更加指出他们一个心灵的现实，
更加指出他们心灵的现实。
所以外邦人过去身心灵都是处于一个隔绝的状态，
所以外邦人在过去身心灵上都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
一个分离的状态，被排斥的状态，局外人，
是一个分离的状态，被排斥的状态，是局外人。
这些词语呢触碰到生命里面一些深层次的恐惧，
这些词语会触碰到生命当中一些深层次的恐惧。
好像我们是儿童的时候呢，
就像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最大恐惧就是跟父母分离，
我们最大的恐惧就是与父母分离。
而去了中学或者大学的阶段，
而到了中学或者大学的阶段，
我们做很多的事是要让身边的朋友去接纳我们，
我们做很多事情是为了让身边的朋友接纳自己，
避免在朋友圈当中被排斥，
避免在朋友圈当中被排斥。
而就算去到成年的时候，
而即使到了成年之后，
每当我们踏入一个新的环境，
每当我们踏入一个新的环境，
无论是新的学校、新的工作环境，定是新的社交团体，
无论是新的学校、新的工作环境，还是新的社交群体，
我们都会感受到一种作为局外人的不安的感觉，
我们都会感受到那种作为一个局外人的不安的感觉。
这些这样的经验呢就是保罗所描述的那种状况，
这样的经历呢就是保罗所描述的心灵的状况。
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经历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曾经经历过。
二十世纪著名的基督教作家 C.S. Lewis，
二十世纪著名的基督教作家 C.S. Lewis，
他曾经有一次对学生很有力的演讲，
曾经有一次对学生有一个很有力的演讲，
直接就触及了这个分离、排斥和隔绝的状况，
直接触及了这个分离、排斥和隔绝的状况。
演讲的题目呢就是Inner Ring 内圈，
演讲的题目是 Inner Ring 内圈，
入边就探讨一个人生入边嘅情况，
当中探讨了一个人生当中的情况，
就系人系渴望属于一个群体入边嘅，
就是人渴望属于一个群体，
而且系恐惧被呢个团体所排斥，
而且会恐惧被这个群体排斥。
C.S. Lewis 佢观察到咧。
C.S. Lewis 他观察到，
人要进入内圈呢，产生出一种欲望。
人要进入到这个内圈，产生一种欲望。
有时会令人不择手段。
有时候会令人不择手段。
他更进一步去讲到咧，这个进入内圈的欲望其实是一个幻影。
他更进一步说到，这种进入内圈的欲望是一种幻影。
就好像剥洋葱咁样，
就像剥洋葱一样，
一旦为了追求入到核心，不断咁样搣嗰啲表层，
一旦为了追求进入核心，不断剥去外层，
最终你会发现中间其实乜嘢都冇。
最后你就会发现中间其实什么都没有。
所以 C.S. Lewis 就咁样讲。
所以 C.S. Lewis 就这么说。
除非你克服了成为局外人的恐惧，否则你将一直都是局外人。
除非你克服了成为局外人的恐惧，否则你将一直是局外人。
C.S. Lewis 他对内圈的这个探索呢
？C.S. Lewis 对内圈的探索，
就是道出了以弗所书二章提到那种的人生。
道出了以弗所书第二章所提到的那种人生。
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都渴望与人有连结，互相去容纳，互相去和解。
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渴望与人有连结，互相的容纳，互相的和解。
但是人在伊甸园堕落之后呢？
但是人在伊甸园堕落之后，
我们一次又一次发现自己陷入分离和排斥的当中，
我们一次又一次发现自己陷入分离和排斥当中。
这种分离和排斥呢，不仅仅是这个世代的困境，
这种分离与排斥不仅是这个世代的困境，
也都不仅仅是圣经保罗时代外邦人所经历的，
也不仅是圣经保罗时代外邦人的困境，
是全人类都经历的，
而是全人类都经历的。
而保罗指向一个更深层次的一样东西，
而保罗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
而且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而且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这个就是人在分离和排斥的状态底下那个的本质，
这就是人在分离与排斥的状态下的本质。
没有基督，我们与旧约的盼望是切断的，
没有基督，我们与旧约中的盼望是切断的，
与神透过以色列展开的救赎是无份的，
我们与神透过以色列展开的救赎是没有份的。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只可以漫无目的这样去生活，去存在。
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只能够漫无目的的生活存在，
在一个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世界里面，
在一个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世界里。
而在这个现实里面，不其然就令人想一个困扰的问题，
而在这个现实当中，不其然就会令人想到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究竟为了什么而去活的呢？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呢？
如果大家呢有跟着看 John Stott 圣经一年通，
如果你有跟着这个斯托德牧师的圣经一年通，
上个星期日我们读到传道书，
上个星期日我们读到传道书，
传道书就呈现了一种没有神存在的生命，
传道书呈现了一种没有神存在的生命。
传道者反复地去宣告各种的事情都是虚空的，
传道者反复地宣告各种的努力都是虚空的。
传道书里面的传道者，他经历了所有的事，
传道书中的传道者经历了所有的事情，
他实现了生活里面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成就，
他实现了生活中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成就。
我就想到一个类比，
我想到一个比喻，
就好像玩游戏机的人，
就像打游戏的人
达到 100% 的成就，
达到了百分百的成就，
这个就是意味他整个游戏里面每一个项目都做完，全部东西都过了关，
这意味着他在游戏当中每一个项目都完成了，所有的关都过关了。
当一个游戏达到 100% 的时候，
当一个游戏你完成了百分之百之后，
你可能瞬间会感到很兴奋，
你可能会瞬间觉得很兴奋，
但是静下来你就会想回，我为什么用那么多时间玩这个游戏呢？
但是冷静下来之后，你就会想，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玩这个游戏呢？
落得就是一种空虚的感觉，
最后落得一种空虚的感觉。
同样呢，传道书的传道者就是揭示了这件事，
同样的，传道书中的传道者就揭示了这样的道理，
没有永恒视野的生活就只有虚空，
没有永恒视野的生活只有虚空。
John Stott 就指出，
斯托德牧师指出，
如果我们的生活仅限于我们地上的时间和空间，
如果我们的生活仅限于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和空间，
一切确实变得徒劳，完全没有意义，
一切确实变得徒劳，完全没有意义。
这个就是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的困境，
这就是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的困境。
要记得那个时候，
要记得那个时候，
保罗就是要以弗所教会记住这一切，
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要记得这一切，
敦促他们面对痛苦的过去，
敦促他们面对他们痛苦的过去。
为什么要记住这些呢？
为什么要记得这些呢？
答案在六个字，
答案在六个字，
如今却在基督，
如今却在基督。
这六个字就是所有信徒生命里面的一个逆转，
这六个字是所有信徒生命当中的逆转，
在基督耶稣里面发生的，
在基督耶稣里发生的。
跟着保罗就开始讲外邦人的逆转是怎样，
接着保罗就开始描述外邦人的逆转是怎么样的，
描述他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
描述他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
现在就被基督的血带到亲近了，
现在被基督的血带到亲近神。
让我们看一看基督的血和远近有什么关联，
让我们看看基督的血与远近有什么关联。
在旧约利未记十七章里面，
在旧约的利未记第十七章当中，
教导我们血就是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教导我们血是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而希伯来书面对着犹太的听众，
而希伯来书面对着犹太人听众，
亦都强调血对罪的赦免是必须的，
也强调血对罪的赦免是必要的。
而来到使徒行传，
而在使徒行传中，
保罗向马其顿的长老都强调，
保罗向马其顿的长老也强调，
教会是用基督的血买来的，
教会是用基督的血买来的。
所以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所以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
基督的血的焦点就是基督的牺牲，
基督的血焦点就是基督的牺牲，
罪的赦免只有透过他流血才可以可能，
罪的赦免只有透过他流血才成为可能。
有了基督，我们的罪得赦免，
有了基督我们的罪得赦免，
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和好，
我们和上帝关系和好。
但是这个只是上帝救赎故事的开始，
但这只是上帝救赎故事的开始。
十四节保罗开始描述上帝在我们中间如何怎样展开这个更大的救赎，
在第十四节保罗开始描述上帝在我们中间如何展开更大的救赎。
这一节经文直接冲击世界里面分隔和疏离的现实，
这节经文直接冲击世界当中分隔与疏离的现实。
那个现实本来我们和上帝隔绝的，
那个现实是我们本来与上帝隔绝，
透过基督这个情况逆转，
透过基督这个情况被逆转。
但是他的救赎不单止令到个人和上帝和解，
但他的救赎不仅使个人与上帝和解，
他延伸到修补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和分裂，
他还延伸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分裂。
因为基督，犹太人和外邦人竟然合而为一，
因为基督，犹太人和外邦人竟然合而为一，
中间隔断的墙都拆毁了，
中间隔断的墙也被拆毁了，
障碍可以被摧毁呢？
障碍之所以被摧毁，
就是因为他使我们和睦，
就是因为他使我们和睦。
但其实原文是更加深入透彻的，
但其实原文更加深入透彻。
基督不单止使我们和睦，他是我们的和睦，
基督不仅使我们和睦，他是我们的和睦。
这样的墙是怎样拆毁的呢？
这样隔断的墙是怎样被摧毁的呢？
保罗就写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保罗写说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去思想一下，
这一点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下。
人类的 群體社會是怎樣形成的呢？
人類的群體和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呢？
基本上都是通過一些規則和一些條例。
基本上是透過一些規則和條例。
規則和條例可能是清楚寫明記錄在社會的法律條文裡面。
規則和條例可能是清楚寫明記載在社會的法律條文當中。
又或者可能好像 C.S. Lewis 講，
又或許像 C.S. Lewis 所講的那樣，
只有內圈的人才知道一些不成文、不公開的規則。
只有在內圈裡的人才知道一些不成文、不公開的規則。
有些規則呢，就管理著成員的行為，哪些可以做，哪些東西不可以做。
有些规则是管理成员的一些行为，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有些规则呢，就会是去断定一些成员的素质或者他的特征。
有些规则是会断定成员的素质或者特征，
例如收入、他的性别、国籍、种族，甚至肤色。
例如收入、性别、国籍、種族，甚至膚色。
這些規則決定了一個人是否屬於一個群體，還是將他拒諸門外。
這些規則決定了一個人是否屬於一個群體，還是把人拒之門外。
所以經文就是說，律法就成為了中間間斷的牆。
所以經文上說，律法就成為了中間隔斷的牆。
決定誰在牆內，誰在牆外。
决定谁在墙内，谁在墙外。
这种人和人之间分离疏远隔离的状态，
这种人与人之间分离疏远隔离的状态，
被基督的来临颠覆。
被基督的来临颠覆。
他来不是废掉律法，
他来不是废掉律法，
是要成就甚至乎超越律法，
而是成就甚至超越律法。
基督取代了人手所做的墙，
基督取代了人手所造的墙，
恢复真正的群体，
恢复真正的群体。
这个群体不是被人去命令或用规则去束缚住的，
这个群体不是被人命令或者束缚的，
是因为他的恩典、他的拯救而达至到合一。
而是因着他的恩典和拯救达至合一。
这个救赎的群体就是由每一个通过十字架与上帝和好的人去组成的。
这个群体就是由我们每一个透过十字架与上帝和好的人组成的。
这个就是基督造成出来的新人。
这就是基督做成的新人。
我尝试用一个图表去表达这件事。
我尝试用一个图表来表达。
在没有神、没有盼望的世界里面，
在没有神、没有盼望的世界里面，
社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群体、团体、内圈，就好像这些圈一样。
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群体、团体、不同的内圈，就像上面这样的圈。
当然这个图是简化了现实。
当然这个图是简化了现实。
但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在不同的圈子当中，
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人他在不同的圈子里面，
有一些人就在圈子以外，
有一些人是在圈子外面。
这些圈子的边界呢，每一套圈有自己的律法规则。
这些圈的边界就是代表每一个圈都有自己的律法和规则，
决定谁在内，谁在外面，
决定了谁在里面，谁在外面。
但是去到十六到十八节呢，保罗就告诉我们知道。
但是到了十六到十八节，保罗就告诉我们，
基督是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又给那些近的人。
基督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所以就有第二幅图了。
所以就有第二幅图片。
基督将我们带入去上帝的群体里面，
基督将我们带进上帝的群体当中。
新的圆圈中心就有上帝在那里，
新的圆圈的中心有上帝在。
进入这个圈只有透过基督的血，
进入这个圈子只有透过基督的血。
但是我们旧的圈呢依然存在， 但是被基督改变了。
我们之前所属的旧的圈子依然存在，但是已经被基督改变了。
而基督的群体就是超过了所有其他我们所属的旧圈。
而基督的群体超越了一切以前我们所属的旧的圈子。
而这个新的圈是什么群体呢？
而这个新的圆圈是什么群体呢？
它就是上帝的群体，叫做教会。
它就是上帝的群体，称为教会。
所以来到第二章最后的部分。
所以来到第二章最后的部分，
保罗就用三个图像跟我们去单述究竟教会是怎样的。
保罗就用了三个图像跟我们阐述教会究竟是什么样的。
教会好像上帝的国，圣员都是同一个国的民。
上帝好像上帝的教会，好像上帝的国，成员就是同属一个国的民。
它好像一个家庭一样，成员就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生活的家人。
它又好像一个家庭，成员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家人。
它好像一座建筑物，
教会也像一座建筑物，
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基督为房角石。
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是房角石。
所有的信徒就是那些砖块联络起来，
所有的信徒都是砖块联络起来，
一起成为神的圣殿，上帝的居所，
一起成为神的圣殿，上帝的居所。
保罗他用一系列的图画告诉我们教会是怎样的。
保罗用一系列的图画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样子，
尝试帮助我们掌握教会一些特质，
尝试帮助我们掌握教会的一些特质。
但是没有人可以完全用言语描述到教会的本质，
但是没有人能够完全用言语描述出教会的本质。
每个人呢要参与在其中，
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
甚至透过基督我们成为教会一份子，
甚至透过基督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所以来到这里，我想用这样结束今天的讲道。
所以最后我想用我想这样子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
我想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件我们聚会的时候会做的事。
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件我们在聚会时会做的事情。
这件事就是圣餐。
这件事就是领圣餐。
每当教会守圣餐的时候，
每当教会守圣餐的时候，
那个不是一个个人的参与，
这不是一个人的参与，
是跟教会一起去做的，
而是与教会一起去做的。
我们原本彼此分隔远离，跟上帝远离的个体，
我们原本彼此分隔远离，与上帝疏离的个体，
我们就聚集一起走近上帝的餐桌。
我们聚集在一起，一起走进上帝的餐桌。
我们通过基督的血接受上帝的赦免，
我们透过基督的血接受上帝的赦免。
基督更将他的身体给了我们，
基督更将他的身体给了我们，
透过他的身体拆毁了中间间断的墙，
透过基督的身体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所以我们领受主的身体的时候，
所以我们领受主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就让神去塑造一个新的人类，
我们就让神去塑造新的人类。
这个新的人类就是教会，
这个新的人类就是教会，
是一种新的群体，
是一种新的群体。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说，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每当我们参加圣餐的时候，
每当我们参加圣餐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心灵，
我们一起回忆我们的过去，
我们一起回忆我们的过去，
我们又记起我们被救赎，
我们记起来我们是被救赎的，
我们纪念到基督里面我们所得的和平，
我们纪念在耶稣里我们所得到的和平，
我们一起就成为他所做的新人类，
我们就一起成为他所造的新人类，
就是教会一起，
就是教会。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阿们
阿们。